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1号，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正式表态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可能会在数周内去职，中情局长蓬佩奥将取代蒂勒森；被伊朗政府监禁的美籍华裔学者的妻子呼吁美国政府真正采取行动，让王希月早日回家；北京的民间组织自发救助北京低端人口的行动被官方叫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美中关系的要闻。美国政府正式拒绝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 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这一举动可能加剧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川普政府星期四公布了他在11月中旬已向总部在日内瓦的世贸组织总部提交的这项决定，这是美国首次公开就中国寻求世贸组织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表明其反对态度。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高层官员周三透露了这个消息，称美方以第三方的名义向 WTO 贸易法庭提交了这个决定。该法庭正在审理中国就欧盟反对其市场经济地位提出的申诉。报道说，美方周四公布这项决定，等于是在中国对欧盟的申诉中支持欧盟。美方官员表示，在未来审理中国针对美国提出的申诉案时，美方将采取类似的立场。中国与美国和欧盟就其市场经济地位的争端始于去年12月。中国认为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协议要求 WTO 成员在中国入市届满15年时，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2016年12月，美国、欧盟和其他一些成员国认为，中国没有兑现其加入 WTO 时所做出的开放市场的承诺，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中国就此向 WTO 贸易法庭针对美国和欧盟提出申诉，要求美国和欧盟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目前，中国申诉欧盟的审理将进入听证阶段。此前停滞的中国申诉美国的审理或将于其后进行。中国入市协议中有关条文语义不清，成为审理申诉的一个难点。各方对于协议是否如中国所说的应该在其入市15年时自动认可其市场经济地位存有争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问题专家哈夫鲍尔曾就此撰文作出分析，他说，协议语言很难理解，但他认为从法律角度看，中国还是比较有可能胜诉。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朝鲜试射导弹问题。朝鲜星期四公布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察发射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视频。火星15星期三凌晨从首都平壤以北的一处实验基地发射升空，这枚新导弹达到了4500公里的高度，比国际空间站的轨道高出10倍。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然后落在朝鲜半岛以东的日本专属经济区。金正恩宣布发射成功，并夸口说，朝鲜政权终于实现了建成国家核武力的历史伟业。科学家说，火星15的射程足以打到美国本土，不过这种导弹无法装载核弹头，因为核弹头会太重。 此外，分析人士还不相信朝鲜已经掌握了确保导弹在重返地球大气层时不会被烧毁的高难技术。虽然有这些怀疑，但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大使星期三说，朝鲜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让世界离战争更近而不是更远。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说，我们从未寻求与朝鲜的战争，今天仍然如此。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发生战争，那将是因为发射导弹这样的侵略行为。他还说，如果战争来临，确定无误的是，朝鲜政权将被彻底摧毁。黑利还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切断与平壤的关系，他说，所有国家都应当切断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并限制军事、科学、技术和商业合作。黑利说，川普总统当天早些时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川普告诉习近平说，现在是北京彻底切断对朝石油输出的时候了。他说2003年中国真的停止向朝鲜输送石油，朝鲜很快就回到了谈判桌。今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实施了更强硬的经济制裁，目的是在资金和燃料方面切断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生命线。制裁措施包括把朝鲜的石油进口减少1/3，并大幅减少朝鲜获准进口的天然气、柴油和重型燃油。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就朝鲜威胁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不愿意说外交没有发挥作用，我们会继续外交努力，继续通过联合国来努力，在这方面我们会不懈的努力，我们的外交官将凭实力说话，因为我们确实有军事选项。另一方面，就在朝鲜试射弹道导弹时呢，俄罗斯的所有议会政党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在中国与朝鲜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趁机同朝鲜更多互动，但是克里姆林宫仍然还是谴责了朝鲜新的导弹发射举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朝鲜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时，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代表团正在平壤访问。这个代表团成员来自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以及议会中其他三个同样受克里姆林宫控制的政党。今天的俄罗斯议会严格听命于克里姆林宫，议员们在俄罗斯的外交特别是民间外交活动中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率领这个代表团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和议员塔伊萨耶夫在动身访问前说，下议院国家杜马四个政党中的每个政党这次分别派出了4到5名议员组成了这个代表团，这是25年来头一次有这样大规模的代表团访问朝鲜。访问从11月26日开始，到12月1日结束。塔伊塞耶夫是国家杜马同朝鲜友好议员团体的召集人，他本人几乎每年都要访问朝鲜，并经常接待来俄罗斯访问的朝鲜官员。目前尚不清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已经会晤了这个俄罗斯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所传出的消息说，俄罗斯议员们将会受到朝鲜最高级别领导人的接见。这是近期内俄罗斯议员第二次组团访问朝鲜，来自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几名议员10月初也访问了平壤，并受到了朝鲜方面的高规格接待和礼遇。朝鲜呼吁俄罗斯提供支持，联手对抗美国。自由民主党访问朝鲜的代表团成员中有一名议员来自克里米亚选区，与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同，朝鲜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宣称俄罗斯的行动合法。俄罗斯驻朝鲜大使馆不久前表示，在朝鲜刚刚印制发行的新版世界地图册上，克里米亚与俄罗斯大陆都涂上了相同的颜色。在中国与朝鲜关系日趋冷淡之际，俄罗斯与朝鲜更多互动。俄罗斯今年春季开通了与朝鲜的海上客货运航班， 许多俄罗斯的朝鲜问题专家经常访问平壤。朝鲜方面派出了高规格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以及不久前在圣彼得堡和南部城市索契所举行的世界议会联盟大会以及世界青年节联欢活动。俄共与朝鲜方面的联系也十分密切，但与经常访俄的中国官员不同，一些朝鲜高官访问莫斯科时，有时在俄共的陪同下去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斯大林墓和列宁墓献花参观。俄罗斯两天前曾经专门在韩国举办研讨会讨论朝鲜局势，专程出席会议的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当时还称赞朝鲜科制两个月来一直没有导弹试射的举动，但他的话音刚落，朝鲜立刻试射导弹，而且不顾俄罗斯议员代表团的访问，这无疑让俄罗斯处境尴尬。一些俄罗斯国会议员认为，朝鲜把俄罗斯议员代表团当成了人肉盾牌，有意选择俄罗斯代表团访问时发射导弹，目的是想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朝鲜这样做将使俄罗斯和中国疏远它。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施维特金说，俄罗斯议会代表团访问是想帮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朝鲜却让俄罗斯代表团处在危险境地，做出了错误决定。朝鲜问题学者列沙科夫说，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仍然很有限，更无法取代中国的位置，因为现在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规模非常小，几乎是零。列沙科夫说，只有俄罗斯重新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时，才能对朝鲜施加重要影响，才能真正平衡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但俄罗斯要想成为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就必须要实施一些大的项目，比如铁路项目等等，而这些主要取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俄罗斯学者认为，朝鲜这次导弹发射之后，中国下一步如何行动引人关注。此外，俄罗斯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关系都很好，虽然俄罗斯影响有限，但俄罗斯却处在一种非常有利的位置。无论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发展，在这场博弈中，俄罗斯所面临的风险也最小。其他的一些评论认为，俄罗斯与朝鲜现在同病相怜，都面临着西方制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俄罗斯人士访问朝鲜回来后，在媒体上对金正恩政权流露出呵护之情，甚至更有人称赞朝鲜政权没有被制裁打倒。刚刚访问平壤研究朝鲜导弹核武计划的俄罗斯学者赫鲁斯塔廖夫称赞朝鲜的导弹计划进展速度之快，如同过去美苏军备竞赛的高峰时代。他认为朝鲜导弹已经能使用固体燃料，而且在燃料领域取得了很大突破，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现在已经能够抵达美国大陆的西海岸，甚至有可能覆盖到华盛顿、纽约等东部地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邦达列夫说，朝鲜导弹对准的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俄罗斯与朝鲜关系很好，再加上俄罗斯的导弹防御系统非常可靠，朝鲜导弹试验不会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说，俄罗斯将会努力说服朝鲜放弃导弹试射。俄罗斯外交部说，朝鲜试射导弹违反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俄罗斯对此严重关切，并呼吁实施解决朝鲜问题的路线图计划。但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对实施俄罗斯与中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并不乐观。他说，朝鲜再次试射导弹是挑衅行为，俄罗斯对此谴责，并期望各方能够克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罗先特区是朝鲜重要的 特别经济区，曾经有数千名外国商人在这里经商，但是呢，自从联合国对朝鲜施加更严厉的制裁之后呢，这一特区受到了影响，一些外国商人也已经离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罗先特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这里有温水港口，是朝鲜非常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据法新社报道，诸如中国拥有的水泥厂等外国公司享有税收优惠和法律让步，当局以此鼓励这些企业在这里经营。然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发展武器项目制裁朝鲜政府的举动正在这里产生影响。
从中国那方面来说，就是说很多属于说联合国禁运的东西呢，双方之间的这个是资金交流方面，可以说也可以说切断了。
这里曾经有5000多名外国商人，大约80%来自中国。然而一些人自制裁开始冲击这里之后就离开了。负责在罗先招揽投资的人承认，限制措施已经产生影响，但仍然对制裁表示蔑视。
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我们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力得以增强，因此我们的人民不会在任何制裁下萎缩。
金永南称，罗先特区已经收到大约5亿欧元的投资，其中1/3来自朝鲜国内，其余来自国外。然而有专家表示，罗先特区发展的空间正在被挤压。
朝鲜自己发展这个经济区是有局限的，他们需要外国资本对这里积极的投资，以便获得成功。针对朝鲜的制裁会让此类外国投资进入朝鲜变得困难，朝鲜发展这些经济区的计划现在来看也将难以实施。
罗先特区希望利用其临近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外国货物运往海外。联合国巴伦制裁已经禁止朝鲜出口从煤炭到海产品和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产品。随着朝鲜近期再次试射导弹，这个禁令名单或许还会被延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雷克斯·蒂勒森的国务卿地位星期四看来再次陷入了危险之中。最新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希望在接下来数周内让现任中情局长麦克·蓬佩奥取代蒂勒森的职务。一些新闻报道援引不愿透露身份的白宫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和蒂勒森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里变得紧张，总统有意让与他关系更近的现任中情局长蓬佩奥取代蒂勒森。报道说，川普总统在国家安全议题方面的坚定盟友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将取代蓬佩奥出任中情局长。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四试图淡化这些报道，他说如果总统对某人失去信心，他们就不会待在自己目前的职位。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就现在而言，蒂勒森的未来将是努力在国务卿的岗位上工作，目前没有人事宣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也给出了审慎的回应，表示蒂勒森仍在岗位上工作，下周将按计划出访欧洲。一些美国的新闻机构报道说，虽然并不清楚川普是否做出了决定，但是川普高级国家安全团队的整顿已经酝酿了一些时间。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在白宫与记者进行短暂交谈，被问及蒂勒森的命运时说，他在这里，雷克斯在这里。川普总统没有说更多的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杨毅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的媒体报道就是说，在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的运筹帷幄之下呢，将会让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离职，那考虑呢将由这个中情局的局长蓬佩奥来接替这个国务卿一职。那么这个出缺的，如果一旦这样成立的话呢，出缺的中情局局长的职位呢，考虑将由阿肯色州的参议员科顿参议员来出任。 那么不过呢，今天早上这个我们看到，其实蒂勒森国务卿呢，他在陪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巴林的王储卡里发亲王。那当时呢，川普总统就被记者问是说关于这篇报道有什么样的看法？川普总统的回应很简短，他说他在这儿。雷克斯在这儿，那大家就不是很清楚这样的很简短的回答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之后呢，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他就是来解释川普总统说这两句话的意思。他说，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呢，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是蒂勒森现在还是国务卿，目前川普总统内部川普政府内部呢，并不会有人事的变动。那么关于蒂勒森国务卿的未来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一下。
我认为现在他的未来是作为国务卿继续努力，继续与总统合作，执行他的议程。
那我们也知道呢，此前已经多次的传出蒂勒森本来要辞去国务卿一职，不过呢，这样的说法一直受到蒂勒森本人还有川普政府的否认。那不过呢，根据许多媒体报道，就是说其实不管在公开场合或私下场合，其实蒂勒森国务卿与川普总统都有很多意见不合的部分。那像公开的政策包括了像是伊朗核协议，包括了这个朝鲜的问题啊，甚至是阿拉伯国家与美国的关系等等呢，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看法都不大一样。那么在私下呢，也是根据报道说，蒂勒森国务卿曾经在私下的场合说川普总统是一个低能儿。那所以我们看到呢，双方都有很多的意见不合的部分。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朝鲜问题方面呢，蒂勒森国务卿在这方面跟川普总统也有很大的分歧。甚至川普总统曾经在推特上直接发文点名蒂勒森国务卿，说叫他不要浪费时间。那么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呢，也在推特上又再度针对朝鲜发出了推文。他说呢，刚从朝鲜回去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有发生一点作用，真难相信他的人民他的军队能够忍受在这样糟糕的条件下生存。俄罗斯以及中国都已经谴责了导弹的发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说是否有考虑要推翻金正恩的政权。那么对此，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政府现在的想法只有要推动朝鲜半岛的非核化，并没有想到要来推翻金正恩的政权。那如果一旦这个蒂勒森国务卿的真的要去职的话呢，接下来的庞佩奥会怎么样有新的朝鲜政策，也让大家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星期四推迟了就全面改革美国税法的最后表决，为了使少数财政鹰派满意，从而才能得到足够的票数通过法案，兑现川普总统的一项重要竞选承诺，进行了大量紧张的幕后努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代表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纳尔说，参议院星期四晚上继续就法案进行辩论，对税法改革法案的表决可能在星期五晚些时候举行。几个小时前，看来参议院共和党人有可能通过大幅改革联邦税法的法案，让民主党人惨败。包括代表亚利桑那州的麦凯恩参议员在内的一些还没有正式表态的共和党参议员暗示会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后来以田纳西州联邦参议员科克尔为首的三名共和党参议员坚决要求增加条款，如果美国经济表现低于预期，法案中的减税将停止实施。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有两个席位的多数，如果有三名参议员不投票赞成，法案就无法通过，因为所有的民主党参议员将一致投反对票。为了能有时间修改法案的内容，让科克尔等三名参议员满意，共和党领袖决定推迟表决。另一方面，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现身国会山，这或许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次在议员面前发表讲话。耶伦的任期将于明年二月结束，由川普总统选择的美联储理事杰罗姆·鲍威尔继任。本周国会成员会有机会与二人谈话。下面是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众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国会称赞了即将卸任的珍妮特·耶伦。她就任期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One thing is
certain.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已经稳定了。我们不再辩论如何重新建立它们，而是如何让它们运行得更好。
耶伦最后一次在国会作证时，美国的失业率处于17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年中以最快的速度发展。
另外，经济扩张的基础范围越来越大，跨越不同的部门以及大部分的全球经济体。
这对于继任者鲍威尔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局面。他星期二在确认听证会上对目前的美联储政策表示支持。
如果得到确认，我会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奋斗，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复苏。
鲍威尔作为一名具有华尔街资历的律师，将成为近40年来首位主管美联储的非经济学家。但是宏观经济顾问肯麦泽尼认为，鲍威尔能够平稳过渡，因为鲍威尔在美联储工作的五年里因善于达成共识而出名。
美联储通过达成共识和妥协来推进工作，我认为鲍威尔在这一点上会得到其他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他在与他人合作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认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尊重。
但是与其他四位明年有可能就任的美联储理事会总统提名人一样，鲍威尔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如何将美联储与短期的政治压力隔绝开来。
美联储应该能够自由地根据经济的最佳利益来做决定，不只是看现在，而是着眼于长期。可信度非常关键，要有做决定的能力，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
美联储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是否提高短期利率的重要决定。分析人士说，这个决定对于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会有长期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伊朗监禁的美籍华裔学者王希月的妻子屈化，北京时间星期三凌晨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访问。她说，过去一年多来，她为丈夫的获释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感到精疲力尽。她呼吁美国政府能够真正采取行动，让王希月早日回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过去一年半来，这个天各一方的小家庭经历了外界难以想象的焦灼等待。2016年8月，实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博士生的王希月在伊朗被逮捕，关押在德黑兰的监狱中。隔年，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和与伊朗有敌对关系的国家进行合作罪判处他10年徒刑，并驳回上诉。王希月的妻子曲化坚称，丈夫是无辜的。
这个事情完全，王希月就是一个政治美伊政治关系的一个牺牲品。这一切的发生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的，因为王希月就是完全是一个无辜的学生，对伊朗没有任何价值，他就是一个学生。
从8月开始转到普通监狱的王希月，可以每天给妻子打电话。从这些电话中，她知道丈夫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哭啊，哇哇的哭。以前从来没看见过王希月哭，这都是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的，就是这种症状。
曲化说，这场灾难中最可怜的要数他们4岁的儿子。一年多没有见到爸爸的他，无法理解事件的复杂背景，只知道爸爸被坏人抓走了，关在城堡的地牢里。
王希月不应该成为美伊政治关系的承担这种沉重的负担，我们这个小家庭，我们凭什么要承担这种负担呢？
Mr. Wang, he has been unjustly detained.
美国政府否认王希月和美国政府有任何联系，并多次呼吁伊朗当局将其释放。曲化说，仅仅发声是远远不够的，他希望能看到美方真正的行动。
哎呀，我的全部的希望都是在于白宫，都是在于川普政府，就是真的是这样。我自己也试了各种渠道在过去，但是任何努力都是需要就是白宫去进行推动的。我现在希望看到的是他真正的能够做到把王希月带回来。
VOA 卫视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星期四召开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在开幕式上致辞，预计他将强调中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美好世界的主张与政党的责任。中国官媒形容这场十九大后的第一场外交峰会将重现万邦来朝的盛景。然而分析人士称，在北京大规模驱逐所谓低端人口、蔑视公民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利的时候，由中共带头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政党责任，实在是一大讽刺。北京要在国际间大力推销十九大精神和习思想，能有多大的成效？习近平的治国模式有哪些问题和缺失呢？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中国旅美作家、时事评论人吴乍来，他认为呢，这个会议不伦不类。
以共产党的性质来讲，他应该开一个全世界的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大会，全世界的共产党大会，这是符合他的性质的。那他现在开一个这样的全世界其他的国家的政党一起来开会，中共的性质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些政党，很多政党在各个国家都是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政党，而中共现在呢，它是一个政党吗？世界政党大会就是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政党，中共现在它是一个朝代，它不是一个政党。
另外呢，他还认为呢，这个会议对世界、对中国都毫无用处。
而且这个世界不是由各个国家的政党来决定的，是由联合国，是由各个国家的政要、现在的政府、政要来共同与中国的这个党国领导人进行一个坐下来来谈人类的共同的问题。而且人类的共同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在中共一直不致力于尊重人权，而且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是由共同的价值观来决定的。如果价值观道不同，不可日谋。现在道完全是不同，那怎么能日谋呢？那现在共产党要做的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宣传自己、推销自己，是新时代的一种统战方式。
此外，吴兆来还认为呢，中共的表面统战不会团结到有质量的政党。
这些现在这个文明所谓的自由世界也是靠不住的。你看现在这些政党让他们来了，他们就来了，派糖。吃这个习近平口袋里有很多的糖啊，不断地给全世界派糖，所以这个会议，我觉得它不是世界政党大会，应该准确的讲，有可能是世界低端政党大会，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去得不到这样高的地位，到中国去之后享受最高的待遇，贵宾待遇，所以他要享受这种高端的这个政客的待遇，在自己的国家是低端政党，很多。绝大部分政党都不可能得到这个政权的机会，得不到老百姓的选票，所以他到中共这地方去是获得一种，其实这些政客完全是去讨糖吃，是有可能他不可能说真话的，如果他们讲人权，就有可能被出逐出境的。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星期四在纽约批评中国按中共的需要分配资源，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来做介绍。
美国财政部次长马尔帕斯今天应邀呢，在纽约的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就全球经济和川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演讲，在演讲当中，他对中国在市场开放上面的倒退发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马尔帕斯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做出承诺，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这个市场开放呢都有期待，但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结果是为此建立起来的这一双边关系的框架呢也没有对解决问题发挥作用。他说昨天他在华盛顿跟中国人大的金融经济代表团举行了很长时间的会晤，他坦率地指出了美中关系所面对的严峻挑战，批评中国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分配资源，他是这么说的。
But the challenge, so I don't want to sugarcoat it, we've got North Korea, which is a very real problem that has to be addressed, and it's frustrating.
我们的挑战是，我不想美化它。我们有朝鲜这个非常大的问题必须解决。有时候因为中国没有做得足够多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令人沮丧。在市场自由化方面， 中国没有以其应有的速度改革。全世界应该看到，当中国的 GDP 份额增长了，你却有一个非市场因素在分配资源。因此，越来越多的世界资源被中国共产党分配到他所选择的狭隘地方。因此，这就需要世界对此做出反应。要说，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我们需要新的程序，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Kinds of infrastructure, whether it's a type of lending practice and so on. And so that should cause the world to look and say, wait, we need some new rules here, we need some new processes to make this work better.
另外呢，据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马尔帕斯今天在纽约接受这个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中之间的这个全面经济对话已经被叫停，没有计划来恢复这一对话。马尔帕斯在采访中说，由于中国没有朝着市场导向的方向前进，因此呢，现有的全面经济对话停止了，没有重启全面经济对话的谈判。那么他说，关键的步骤是中国要改变其经济的做法，使其呢更加符合全球规则和全球的市场自由化。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川普政府为了解决美中之间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问题而举行的部长级的会议。那么今年七月举行的第一届，但是对话以后呢，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其次呢，报道说呢，这一决定出现的另一个背景呢，是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美国呢试图说服中国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政府星期五宣布，天皇明仁将于2019年4月30号退位，天皇的长子德仁皇太子将即位。日本宫内厅星期五就天皇明仁的退位时间做出了决定。明仁天皇去年说，他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难以履行天皇的职责。他2016年在一次罕见的全国实况转播讲话中说，考虑到我的健康情况每况愈下，我担心我可能很难像以前我所做的那样全面完成国家象征所要求的职责。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在孟加拉国首都的大型露天弥撒上任命了16名牧师，估计有10万人参加了达卡素沃迪公园的弥撒。教宗定于星期五晚些时候会见一些罗兴亚穆斯林难民，这些罗兴亚穆斯林从缅甸逃到孟加拉国。教宗星期四抵达孟加拉国之前，对缅甸进行了4天的访问。人权活动人士批评教宗方济各没有专门提到罗兴亚人的问题。缅甸人口以佛教徒为主，罗兴亚人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族裔，数十年来一直被剥夺基本权利。缅甸政府将他们视为来自孟加拉国的难民，尽管很多罗兴亚家庭已经在缅甸生活了好几代人。今年8月，缅甸警察在若开邦的哨卡受到罗兴亚激进分子的攻击之后，缅甸政府军开始对罗兴亚村庄进行焦土攻击，罗兴亚人的处境更加糟糕。政府军的残酷攻击以及大规模强奸和肆意杀戮的消息，导致62万多罗兴亚人逃到孟加拉国。联合国称之为典型的种族清洗。教宗方济各以前在公开讲话中谴责了罗兴亚人受到的对待，但是他的顾问建议他在缅甸不要提这个问题，担心会对缅甸的65万天主教徒造成不利影响。缅甸主教若望圣赫基星期三对罗兴亚人遭受杀戮的说法提出质疑，呼吁批评缅甸政府的人到现场去研究有关问题的现实和历史，了解真相。梵蒂冈发言人星期三说，教宗方济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失去他的道德权威，并说教宗在与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和大权在握的军方首脑敏昂莱将军的不公开会谈中更直接地谈到了这个问题。 四名全副武装的自杀袭击者星期五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地区的一个大学校园，打死至少9人，打伤35人。巴基斯坦警察和军队迅速包围了白沙瓦的农业大学，开始营救行动。巴基斯坦军方说，与恐怖分子的枪战持续了几个小时，所有袭击者都被击毙。城市医院的医生说，大部分死伤者都是中了枪弹的学生。被巴基斯坦政府宣布非法的塔利班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巴基斯坦塔利班说，他们的攻击目标是一个与巴基斯坦间谍部门有关联的设施，打死了几名官员。目击者和巴基斯坦官员说，袭击者都是男子，星期五早晨来到大学校园的时候戴着女性面罩，以隐藏武器和炸弹。袭击者先从窗户向宿舍内扔手榴弹，然后向仍在睡梦中的学生开火。星期五是伊斯兰的假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上海合作组织扩充之后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在黑海海滨举行。俄罗斯媒体报道，印度在会上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随着中印等各种新矛盾被带入上合组织。这次会议将反映出上合组织未来能有多大前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12月1日在俄罗斯南部海滨疗养地索契闭幕，这是这个组织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的成员之后第一次领导人会晤。但在扩充后的首次会议上，印度就展示出了自己的风格。在其他七国总理都悉数参加的背景下，唯独莫迪总理缺席，印度这次仅派外长斯瓦拉吉赴会。俄罗斯的独立报说，印度可能在会议上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质疑一带一路线路的合法性。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正面临威胁和挑战，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这次也不得不使用外交艺术克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报道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认为上合组织扩充导致许多人质疑这个组织的未来，这次索契会议恰好能反映出上合组织是否能有效运转，以及上合组织的内部关系和成员国之间如何彼此互动。报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与印度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克服分歧，这个组织就能继续前进，否则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寻找利益吻合的领域展开合作。印度也曾经抵制了今年春季在北京由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反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合作项目途经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同时担心中国在南亚的影响继续扩大。印度也一直指责巴基斯坦包庇和支持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对此否认和批驳。巴基斯坦总理在索契会议上表示，巴基斯坦绝不容忍恐怖主义，将同上合组织在这一领域积极合作。上合组织多年前成立了反恐中心，各国在安全领域协调和互换情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一领域将如何合作引人关注。但上合组织反恐中心也成为一些成员打压国内反对派，特别为中国控制新疆维吾尔人提供了方便。在扩充之前，上合组织经常被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为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也有人权机构认为，上合组织由专制国家组成，拥有民主体制和自由媒体的印度加入主要由反西方国家组成的上合组织，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说，与西方全面交恶后，俄罗斯更多转向依赖中国，因此俄罗斯特别担心上合组织内中国的影响将急剧扩大，为此极力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来削弱中国的影响，中国则拉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来平衡印度。而对印度来说，在同美国和日本继续密切关系的同时，上合组织也为印度外交多样化以及与中国和俄罗斯发展关系提供了平台。 而其他一些分析则认为，印度似乎已经做出了同美国密切关系的战略选择，这导致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俄罗斯不但警觉印度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也不满印度现在采购俄罗斯武器时变得非常挑剔。俄罗斯同时与巴基斯坦积极发展关系，除了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外，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军队也开始举行联合演习。除了这些新的矛盾外，在扩充之前，山河组织中中亚国家的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与观察员伊朗之间也矛盾重重。伊朗一直试图成为山河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最近几年遭到塔吉克斯坦的坚决反对。俄罗斯官方说，这次山河组织总理会议主要讨论了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在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山河组织时，各方已经达成默契，不会让矛盾分歧主导山河组织。马斯洛夫说，各方已经决定山河组织的运作将主要集中在合作与协调，比如共建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网络，甚至是自由贸易区等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分歧和矛盾将不会影响山河组织的前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富汗总理表示，阿富汗希望能够成为山河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总理李克强则呼吁扩大自由贸易和推动电商发展。在山河组织总理峰会召开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双方讨论了能源、经贸以及两国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普京说，今年两国贸易额将会达到660亿美元，预计双方的贸易规模还将扩大。李克强在参加完与中东欧16国的总理峰会以及对匈牙利的访问后，两天前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四在索契设晚宴招待了各国领导人。梅德韦杰夫星期五会晤了李克强，两人参观了索契的一些体育设施。梅德韦杰夫前往索契前，在接受几家俄罗斯主要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他仍然不会回应和评论有关他腐败和收受巨额贿赂的指控。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今年年初曾经制作有关梅德韦杰夫腐败的网络视频，引起巨大轰动。随后春季在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要求梅德韦杰夫下台。梅德韦杰夫还表示，现阶段他不会参与俄罗斯的总统竞选。由于距离明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所剩时间不多，而普京一直拖延，至今不宣布他是否参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开始讨论，作为普京最为信任的人之一，梅德韦杰夫有可能再次接替普京成为总统。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普京不放弃执政，梅德韦杰夫将会继续担任总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立法委员质疑中国资金违规赴台投资，将影响台湾的国家安全及信息安全。主管投资审查的官员表示，将修正相关的法律，加强管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近年来不少中资企业以外资名义违规来台投资，甚至参与涉及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的政府采购案。
我们的法令规定，有资安和国安疑虑的政府标案是不能有中资的公司来进行投标。
林俊宪委员还说，有关中资的定义以及如何防止中资以假外资的名义来台投资，相关的采购法应该修正得更加严谨，并且建立各单位之间可以互通的厂商信息库。民进党立委陈莹日前也质疑，台湾的电信公司龙头中华电信长期使用具有中资背景公司的网络通信设备， 使得台湾民众的信息安全暴露在高风险之中。此外，有关中资层层转汇投资台湾媒体，并试图影响台湾舆论走向，也引发关注。情治单位不排除中国官方以媒体作为掩护，对台湾进行文化洗脑。台湾国家安全局曾经提交立法院的报告指出，台湾开放中资投资的项目并不多，因此一些中资透过私下台面下的方式操作，造成潜在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局还证实，一些中资企业来台设点与申请目的不符，国安单位会进行密切的清查及监控。台湾经济部投审会执行秘书张明斌表示，中资目前在全世界进行投资及并购，去年的金额就高达2000亿美元，许多外资企业都成了有中资成分的公司。
未来也会配合这相关的法制的修改，也会去做一个调整跟检讨。那比如说像现在在公司法在修正的时候，谈到以后都要揭露这个实质受益人，所以这一部分我想对未来这个业务的一个怎么样加强管理跟落实会有很大的帮助。
张明斌还指出，目前资金在全世界流动，查核上确实有局限性，不过各国也在加强防范洗钱、打击跨国企业逃漏税等等，相关的国际规范应该会逐步完备。台湾工程会企划处副处长罗天健表示，具有国家安全性质的业务将可以排除外国厂商参与以及中资投资，在履约期间如果厂商从非中资变成了中资，也可以终止契约。林俊宪委员还指出，台湾政府2009年开放中资投资之后，至今有29件的违规案件，不过财罚总金额只有386万元新台币，平均一件才14万元，将难以收到惩戒的效果，未来应该提高罚则。事实上，不仅台湾对中资警戒，美国、德国、英国也是如此。美国总统川普今年9月就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有中资支持的公司收购美国晶片生产商的计划，这也是25年来美国总统第四次以国安理由阻止美国公司被外资收购的案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32名美国电动车公司绿色汽车公司的中国投资人控告维吉尼亚州州长麦考利夫和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弟弟安东尼·罗德姆欺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32名中国公民上星期向维吉尼亚费尔法克斯郡法院提出诉讼，表示由于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不实表述，他们每个人被骗取了大约56万美元，并且面临被美国驱逐出境的威胁。这些中国投资人向麦考利夫和罗德姆参与的美国绿色科技汽车公司投资，他们得到许诺可以通过 1:5 项目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然而由于美国国土安全部裁定这间公司没有创造出满足 1:5 项目所需数量的工作岗位，这些中国投资人必须在限期内离境。这些中国投资人在诉讼中指出，由于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参与，绿色汽车公司传递出因为与政界关系密切而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信息。我们采访了为中国投资人提出诉讼的律师艾伯利斯，以下是他的说法。
They made this investmentthey would get their permanent residency, their green cards, stamp.
他们每个人投资了大约56000美元，因为他们被许诺能得到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认为这一切将因为麦考利夫和罗德姆是绿色汽车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而保证能发生，因为他们有联系政府内部的管道，与联邦政府和前总统克林顿有紧密的关系。
Very closely tied with President Clinton.
艾伯利斯表示，这些中国投资人出于对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信任做出了投资，如今不但没拿到永久居留权，还得负担举家迁徙回国的费用。麦考利夫和罗德姆的行为无疑是欺诈。艾伯利斯还表示，1:5投资一名项目的利益良好，却成为一些政界相关人物的欺诈手段，因此有变革的必要。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晚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跟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见面。达赖喇嘛办公室说，两人谈话的重点是推动世界和平。奥巴马在他三天访问印度行程中还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到印度之前，奥巴马访问了中国。达赖喇嘛说，见面感觉非常好，像团聚一样。达赖喇嘛跟奥巴马在新德里一家酒店会面，他称奥巴马是一位值得信任的老朋友。这是两人的第六次见面，上一次是在去年七月，当时奥巴马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在白宫接待了达赖喇嘛。中国认为这位藏人精神领袖是分离分子，担心这样的见面向藏人传递错误的信号。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讨论了他们所设想的世界未来。达赖喇嘛跟奥巴马谈及有必要推动认同感，因为纷争太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和正在中国访问的缅甸事实上的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举行会晤，两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关系。虽然缅甸因残酷清洗罗兴亚人问题而饱受国际社会批评，但中国和缅甸的关系似乎格外紧密。这是在军方总司令敏昂莱上星期访问中国之后，缅甸第二位高级领导人访问北京。中国官方在相关报道中没有提到两位领导人在会晤中是否提到了罗兴亚人问题，而是强调了习近平所说的两国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彼此理解、相互支持、协调配合。今年10月，英法两国曾提议并起草了一份关于缅甸问题的安理会决议，但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而未能通过。此外，上个月初，联合国安理会就缅甸局势发表的主席声明，在中国的努力之下，声明中避免了确保罗兴亚人有权回到缅甸的措辞。昂山素季似乎对此深表感谢，他星期五对习近平说，缅甸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党和政府的真诚友好情谊，这必将推动缅中关系更为坦诚亲密。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还说，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说，缅甸钦佩中共的执政成就和丰富的执政经验。津巴布韦新总统姆南加古瓦任命军方高级官员担任他内阁的重要职位，这项任命星期四晚间通过国营电视台宣布。反对党成员被排除在22人组成的内阁之外，让外界对姆南加古瓦的希望落空。人们原本希望跟他的前任穆加贝相比，他会寻求创造一个比较包容的政治氛围。一伙全副武装的自杀攻击者星期五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政府农业科研中心和隔壁的大学，打死至少9人，另外至少有35人受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